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雪，天空老了，落下他的白发。有天你也会如此，失去一切。你曾经凝望爱人，以为那就是爱。你曾经触摸花瓣，以为这就是花。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作家说，我是任明信。我的诗集《雪》与散文《别人》也由我亲自录制了有声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故事，以及透过有声书让我重新思考诗与声音的各种可能。散文它是2017年的作品，也就是别人，隔了两年之后是雪2019。其实会出版散文是一个意外，因为老实说我不觉得自己会写散文，也就是我用作品的思维来思考的大部分都是透过诗。我组织的方式，创作方式一直以来都是以诗为主轴，但是在出版散文的过程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是因为我在海边有了一个特别的生命体验。在完成那个生命体验之后，我一直都想要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在那个期间我慢慢的想要把我在海边所经历的那个神秘的感受透过文字的方式去记述，但在记述的过程中我又不想要把它说破或说明，把它变成一个某种灵性的神秘经验。我希望它成为一种可能，让可能也在路上的人有一个指引。那其实就是别人的第四集，也就是海的房间这一集它的核心。然后也是因为我完成了这一集之后，因缘际会的就想说，好像也累积了一定程度的，与其说散文，我觉得更像我的随笔跟杂文。它好像比较不是那么有格式或规模的散文，我不是从一开始就想说我要完成我人生的第一本散文集而完成。所以大抵上别人其实是我前前后后从2012年一直写到2017年这五年之间，我记录在部落格里面的生活。然后我也在介绍的时候曾经说过，诗可能是我的生命观，但散文是我的人生，也就是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他们最大的一个差别，当然文体本身，再来对我来说他们的意义，别人很大一块其实是为了那个神秘经验的。从那个经验出发，我凝聚了这五年来所有累积发生的事情，我把那些觉得可能值得一说的，也许会有人想知道的事情，慢慢的用自己的方式分成了四集整理。然后雪其实就是诗集，也就是在他上一本《光天化日》在2015年，其实已经隔了四年。我其实也感觉到我从《光天化日》之后，我的创作量变少了，渴望也变小了。在书写的过程中，我知道其实每一个创作者一定会有，不管说是灵感渐渐的枯竭的阶段，或者是那个最爆发的高峰期过去的时候，不管它是过渡期，或者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慢慢消减的过程。我自己其实也是看得很开，反正我知道有一天也许我会没东西写了，那就是这样子，我就回来生活。但雪是我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想要实验的东西，也因为我去了海边有了一个特别的体验。那个体验把我过去的不管是创作观也好，或是生命观也好，其实它一定程度的几乎是推翻了绝大部分这样子。 这个推翻也让我意外的看到了新的创作的可能。我用一个比较方便便宜的说法的话，其实我是从雪之后才有办法写快乐的诗，或是我们说的那个更讨厌的字，幸福，幸福的诗，就是从这里开始，我开始会看这些东西了，我好像开始愿意为他们说一点什么。所以对我来说，他们最大的差别当然文体上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写散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意义是来自于记录，也就是我希望我看到的时候它可以提醒我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我是怎么的遇见它，我怎么的跟这个事情过招，最后它留在我生命里。但诗的状态就比较像是在那个过程中，我的生命有一部分因为这首诗而不同了，而诗也因为我而不同了，它就成为了我们后来的样子。在2015年我出版《光天化日》之后，我也有感觉到我的创作在那个时期，我觉得我好像前半生想要做的、想要写的东西都已经在前两本诗集完成了，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眷恋的，或者是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在那个时候我也辞掉了在三余书店的正职，因为我意识到我需要做一些改变，如果我还要以现有的方式去前进的话。但那个改变我自己不确定可以做些什么，或者是做这个改变真的会带来什么实质的不同吗？其实当时也是非常自我怀疑的，但我知道不做不行，然后我就决定要出发了。我就是带了一个很简单的单人帐跟一个登山背包，然后一个小小的睡袋，这样子就打定主意尽可能的在没有人的地方过夜，尽可能不与人交谈，关了手机，关了所有通讯方式，自己骑机车从高雄慢慢沿着屏东南回，然后到台东。那一阵子几乎都在东部的海岸晃荡，就在海边过夜，有时候会去朋友家借住然后洗澡，有时候就在外面公厕用水瓶装水，然后自己擦澡，或者是就用水龙头里面的水，这样子。也是在那个期间持续的都有在写一些东西，在海边的时候我写了一些诗，也写了一些破碎的字，那些后来也整理在散文跟诗里面。但在写的过程其实我已经没有在想着要出书了，我就是不写不行，因为有一些东西声音太大了，不写下来我好像会发疯。就在那过程中持续的写着写着写着，直到那个崩溃的点，就是我在海边极尽疯狂，然后又唱歌，然后狂吼跳舞，在崩溃之后迎来的那个清明感，就是在那个东西浮现之后，我意识到我的旅程告一个段落了。我之后要再来海边可以再来，但我现在可以回城市，我已经不会再那么讨厌人了。那其实也就是别人的契机，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其实我散文没有多厉害，我不是写散文的人啊，所以对我来说他唯一的，与其说是艺术价值好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生命的价值，也就是我诚实的记录了这些，不管怎么样它对我都非常有意义。所以在最后完成的时候我也觉得好，不管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礼物了。然后雪是后来写着写着然后路反而打开了。其实在后来我也有写在散文里，是我后来有回中山旁听我一个老师的课，因为他是研究老庄的专家，然后我自己看老庄，你自己领会是一回事，但你真的遇到那种高人，他深入的分享，带你去触类旁通其他的神秘家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内部有很多开关就被打开了。出版别人的时候我自己很大的感触是，因为我有些读者非常坦白的告诉我他喜欢我的散文比诗还要多，甚至有一些他根本没看过我的诗就只读散文，但很喜欢散文也没有想要再读诗，这样子。这种回馈对我来说也很有意思。我不确定诗对于大众来说是不是一种比较有门槛的文类，但散文一定是所有文类中最平易近人的，我想。因为我的散文虽然我是为了《海的房间》那一集而出，但因为这5年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我经历了像我在三语工作那一年遇到非常多有趣的读者跟来访者，还有客人跟我的同事。第一集灯火故事其实主要就是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第二集是有时而尽，其实就是我在历经感情的崩溃的时候完成的。如果回到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说我以后这些东西是可以集结的，因为那个时候太痛苦了，只能写，发了疯的发写，没有发表的东西还有在电脑里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很有趣的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真的体验到我们说的很吊诡的创作的疗愈性，就是过去我们都会对这个字还是会觉得开玩笑说就是疗愈个屁啊，因为写的时候有时候你还是很痛苦啊，甚至读的人读到也是很痛苦，到底在疗愈什么？是到底有谁在过程中真的被安慰了吗？但我发现其实那个安慰它是一定存在的，书写本身就是一个安慰，那个东西就像你去揍拳击机或你去夹娃娃，它是一样的，你有了一个可以专注跟对照的东西，甚至更好的是它凝聚在那里，你事后再看，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再疼痛的烙印，它就是一个痕迹了。对我来说最有趣的别人的回馈主要是来自于读者，他过去可能没看过我写散文，然后我的散文长得就开玩笑说也是不伦不类这样子，它不是什么看起来很自私的或是我们会在国文课本里面看到的那种大气的散文，其实就是生活的非常破碎的东西组织起来的，但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对我的读者来说他们也觉得好像很好读，即便破碎但他们的状态也许也是在那个破碎的当下，所以在看到的瞬间或是读到的时候会有一种相互指认。我在最早从大田那边听到进文学的邀约，再拉到静好听这里，我其实一开始对于录有声书这件事情是有一点存疑的，存疑的部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要大量的朗读自己的作品觉得有点羞耻，因为我们的工作一定是要朗读，但是那个朗读通常会是某一种表演，在那个当下你呈现出来，这里讲这里散这样子，但这次的形式是它会被记录下来，而且我自己设想，因为当你戴上耳机或者是当它透过一个媒材，例如说是音响喇叭它放出来的时候，我是不在现场的，它可以随时的因为那个 enter 键就被开启，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有点惶恐，有点像是原始人对于科技的惶恐，那种惶恐就想说天啊，这个东西真的这可以控制吗？就很像我曾经也有遇过邀约，是他们想要做我的字体，就是笔记这样子，一开始也觉得哎，好像很不错，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甚至我自己可以用，我就不用每次都写，这样我在某些时候好像成了一种偷懒的工具，但我后来又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因为我觉得字是有力量的，当我在写的时候，如果那不是我写的但有我所灌注的东西，它好像成为了一种工具可以被使用。然后录制有声书的时候，我自己有一部分的担心也是在于这里，但因为要录的是别人跟雪，是离我现在生命阶段比较近的，所以我反而就觉得好，要挑战的话就是这两本可以，前两本对我来说生命状态差距比较大，而且因为我觉得朗读是有力量的，所以那个东西如果是在我像我光天化日是在我生命最低潮的时候完成的，它算是某种黑暗的结晶好了，但我在透过朗读重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声音跟文字它会有加成，那个跟你自己在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读到一些作品你会被拉下去，但那个拉下去有时候是我们渴望的，我们需要有人代替我们坠落，代替我们去完成自己想做但现阶段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但当你听到那个朗读的时候，我担心那个破坏力太强，其实我担心的是我自己，在读的过程中我情感的负担也好或是生命的状态，我怕我自己会非常的艰辛，所以其实也是自己的问题啦。但在录的过程中，因为我第一本先录的是雪，雪是离我生命比较近的，而且它的创作状态是越来越有光，所以其实我越读越开心，读完就有一种哇好险我有接啊，就是也太好玩了吧，而且因为那跟我们平常在讲话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是要谨慎的但慎重的，你要控制你的呼吸， 换气种种，就发现天哪，这真的是一个技术耶。我之前根本就不会念，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我还以为哦，朗读啊，不是就把他们读出来这样子，然后就被那个产品企划就电了一顿。他就会一直突破你的盲点这样子，一个部分是技术的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在朗读的过程中，因为我也才刚录完别人，然后我也意识到那个负担确实很大，在于感情这一块，也就是因为别人是散文，散文又更贴，在读之前我觉得我已经尽可能让自己非常非常抽离了，已经狂打预防针了，我想这个人不是我，这不是我写，这是我好朋友写的，这些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那是他妈妈不是我妈妈，就是我在脑中就是一直自我催眠，但读的时候还是爆炸了，对，而且可能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么专业的器材，发现天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可怕，各种洗三观这样子。我想每一个诗创作者在书写的过程中应该多少都会读自己的诗，那我自己也是一定会把它读出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声音跟耳朵听到的声音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我自己在过去对声音的斟酌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文字的文气，或是我们说诗的音乐性，就是为什么非是这个词而不是其他词，同义词这么多为什么是这一个，然后在那些意象里面也是有一些也许可以挪移的但非如此不可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自己都会透过读的方式去确认。但读有声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作品本身是已经完成了，你现在就是要最大化的去呈现它，你的声音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朗读的过程中，例如说像如果我以现在的状态去录音的话，就是会被产品企划说那口水太多，就是口水音，所以你可能要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有一点点哑哦，他就会叫你，就是我会准备喉糖，可能就是含一下喉糖或者是去喝水，或者是声音出不来，就是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判断他是怎么知道的，但在遵循他的解释，例如说你要不要去动一动，我去做个俯卧撑，我就去好好稍微运动一下，那就发现声音的质地连我这么耳包我都听得出来又不一样，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记忆的世界。在那过程中自己就会发现自己知道真的太少了，就以这个领域，然后其实读有很多细节，现在也变得比较会听自己讲话跟听别人讲话的咬字或是其他的部分。对于创作的话，我自己觉得本质没有影响到我创作，但它比较像是开拓了我在另外一个领域的视野。我在录的过程中其实我已经得到了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录的过程，那个稍微的被折磨的稍微的需要不断的调整挪移的被挑战的过程，对我来说是很过瘾的，而且那也让我确实的学到了一些对于自己声音的拿捏，还有怎么保持在某一种状态专注的去读，那会让自己离自己的作品更近，很大一部分对于作者本身的回馈的话。但如果是对于读者的话，我自己录取的时候录得非常开心，是因为学后半段未来见这一集大部分写都是对我来说非常愉悦的诗，那愉悦其实不是某一种要炫耀或者是告诉你我现在非常好，比较不是那样，而是我觉得我们生活中都有这种东西，现在我看到了，我告诉你我怎么看到的那个东西，对我而言它是一个祝福，因为其实那也是我在一些神秘家的文字里面或者是他们的访谈里面所看到的东西，但诗的呈现方式又跟只是散文或是记录或是回忆录那样子的呈现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自己的一部分的挑战在于我要怎么去用自己的方式凝练它，凝练了之后在读的过程对我来讲，我好像就是把那些东西化成一个实质的祝福，也就是我以那个方式去祝福每一个听到的人，然后别人的状态就很不一样了，因为他有非常辛苦的阶段，也有很开心的阶段，也有遇到一些挫折的阶段，起伏很大，而且因为他是散文，所以我比较是一个说故事的状态，但因为我是故事的当事人， 我又是旁观者，所以那个状态就变成某些时候很像我跟朋友在诉苦，那个距离变得非常的贴。这个贴我自己一开始原本会担心会不会让状况不好的读者在听到那些也非常低潮时候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有情绪上的影响，但我发现其实也许那就是在那个当下我们需要的东西，有人帮你把那些东西说出来，甚至是也许陪你一起哭这样子，在那个字里行间。所以一部分雪对我来说比较像祝福，甚至它是某种开玩笑说像某种咒语这样子。我希望我们在听的过程中它是会潜移默化的，我们有一天也许可以真的看到跟真的到达，但别人就是一个故事了。对我来说它很像一本毕业纪念册，在看的过程中我知道我已经不会再这样了，我也没办法，但还是看得很开心，就像我们看以前的自己一样。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